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天谴者，作者秦明，演播骆驼，第一集引子。耿灵灿颓废地从写字楼的旋转门里边走了出来，恶狠狠地往地上啐了一口唾沫。想当初他在华阳当高管的时候，多少公司都来高薪挖他，这种不知名的小公司他当初连看都不会看上一眼。可是万万没想到，那件事出了之后，居然连他们也和自己打起了官腔。耿灵灿嘟囔了一句，虎落平阳被犬欺，他松了松领带，算是出了一口恶气。耿灵灿抬头看了看被雾霾遮住的阳光，感叹老天对他真是不公啊，为什么别人偷偷摸摸的去那样做事儿都没事儿，轮到他就会出那么大的事儿呢？出事儿就出事儿吧，为什么关键的台账没有被大火销毁呢，反而被警察轻而易举地找到了证据？一年半的大好年华呀，就这样送给了高强之后。现在他这个名牌大学的高材生却落入到了一个四处求人求职饱受白眼的下场，更重要的是被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之后，他那些殷实的基础也所剩无几，现在更是囊中羞涩，在不久的将来就该喝西北风了。耿灵灿漫无目的地顺着人行道走着，下一步他又该去哪一家公司谋职呢？又该如何面对在面试的时候洗清他的黑历史呢？路边一家小彩票站的广播聒噪着，广播里大喊即开即兑，大奖100万，小奖20%中奖率。耿灵灿摸了摸裤兜口袋，揪出一张皱巴巴的20块钱，
老板我来10张。
老板笑眯眯地看着耿灵灿刮完最后一张彩票，还是露出了谢谢惠顾4个大字，说道，
我说这位小哥呀，您可真有点背啊，别人花20块钱少说也能拿回去10块钱，您这分文不取，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嘞。
听着老板酸不溜丢的话，耿灵灿恶狠狠地咬了咬后槽牙，悻悻地从彩票站里边走了出来。刚刚出门他就被两名健身教练拦住了去路。
先生，有兴趣了解健身吗？
小伙子嬉皮笑脸地说道。
没兴趣。
耿灵灿不耐烦地挥挥手，想绕开小伙子。
我看您是缺乏锻炼，哎，您可以考虑一下，我们会所现在正打折呢。
小伙子丝毫不以为伍，依旧嬉皮笑脸地重新挡在了耿灵灿的面前。
没钱行了吧？
耿灵灿低吼道，他再次绕过小伙子，接着他一个踉跄险些跌倒，原来他差点被彩票站门口阴暗角落里坐着的一个人绊了一跤。
这位先生，看你印堂发黑，显然是诸事不利呀。
一个由气流拼凑而成的声音从坐着的那个人的嗓子里边挤了出来。
印堂发黑，哼，你们这些冒牌的算命先生能不能创造点新词出
来？耿灵灿看都没看坐着的那个人，他狠狠地啐了一口，
装神弄鬼的骗，也要找一个好骗的对象吧。
先生，五行缺水，可是名字却字字带火，哪有不财星破印之力？
气流之声再次响起，已经走出5步的耿灵灿猛地停了下来。
怎么，先生终于信我了？
耿灵灿在原地愣了几十秒，这才怔怔地转过身来，他细细打量着这个算命先生。算命先生蜷缩在角落里，戴着一顶破旧的鸭舌帽，消瘦的脸庞一半都隐藏在一副大大的墨镜之后。不仅如此， 算命先生的脖梗和下巴都缩在衣领之内，所以根本看不清样貌。准确地说，体态、性别、年龄一概不知道。算命先生用一床军用毛毯裹着身子，从露出的衣角可以看出，内里也应该是衣衫褴褛的。算命先生的周围并没有摆出算命的标志，显然他不是以此为谋生的手段的。他就在那里静静地坐着，即便是说话，身体也是纹丝不动。耿灵灿走到算命先生面前，蹲了下来，依旧看不清算命先生的面孔，于是问道：您认识我吗？
咫尺天涯，何来认不认识之说？
您不认识我的话，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呢？
我可参透天机，一个名字又有何难？
您说话能不能大点声？
泄露天机，自然难逃天谴。不言不语，不见不听，也是早晚的事。
耿灵灿愣了愣，他想起以前有一个同事患了喉癌，做了手术之后说话就是这样。看起来这个算命先生应该是有同样的遭遇的。您刚才说什么财星破印，什么意思？耿灵灿试探着问道。算命先生冷笑一声，然后开始唠叨起来：
若柱中以印为用神，而逢柱中有财星冲克印星，则为不吉之兆。人命逢此，一者背井离乡，二者职业不定，三者学业难就，四者因财致祸，五者早克母亲，六者体弱多病，七者经常搬迁，八者为人虚浮，了无实学，九者婆媳不睦，以上诸等必犯一二。又看此财居于何处而详言之，行运遇之，多主有灾，或丢掉公职，或因财丧命。
您绕来绕去，能不能说得简单一点？
牢狱之灾。
您说我未来会有牢狱之灾吗？算命先生终于动了动身子，他摇了摇头。
这位先生还是不信我呀，你这是在试探我的真伪。我是说你因财致祸，牢狱之灾都已经度过了。
耿灵灿微微一震，那我是不是就没事了？
这些不过只是小事，刚才若不是看你即将面临血光之灾，我也不会打扰你。
耿灵灿有些紧张了，您刚才说了这么一大堆，不过就是职业不定什么的吗？怎么又是血光之灾了？是不是我换一个名字就没问题了？
先生，五行缺水，虽大名字字带火，也不过是事情的起因罢了。
什么事情的起因？
让你遭受牢狱之灾的那件事情，先生怕是很久都不愿意去面对那件事情了吧。
耿灵灿的脑海里闪过了火光片片，片刻之后他晃了晃脑袋。那只是起因，难道还有后果吗？
后果你自然知道，如今先生身后煞气冲天，
显然是被冤魂所缚，所以终究是难逃一劫。而此劫是生死劫。
您是说有死去的冤魂来找我索命吗？
算命先生点了点头，耿灵灿咬了咬嘴唇，决定做最后一次试探。
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你能告诉我，我背后的冤魂有几个吗？
算命先生缓缓地从军用毛毯里边伸出了一只手，那只手不大不糙，却是惨白惨白的。手型慢慢地变化着，最后竖起了三根指头。耿灵灿一屁股坐到地上，瞠目结舌，少请少请。他连滚带爬地挪到了算命先生身边，揪住算命先生的军用毛毯叫道：
先生，救我。
黑洞洞的一间小屋子里，伸手不见五指，遮光窗帘挡住了密不透风的窗户，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吱呀一声，老旧的木门缓缓地被推开，一缕光线瞬间从打开的门缝里边照了进来。一个消瘦的身影挡住了光线，从木门外走了进来，反手虚掩了房门。一丝微弱的光线照亮了房间的内部。房间过于狭小，除了房门对面摆着的一张长条案几，没有任何摆设和装饰了。案上放着一张黑色的遗像，遗像上是一个眉清目秀的年轻男孩，23、24岁的样子，留着短短的板寸。男孩穿着淡蓝色的制服，露出无比阳光的笑容，一口洁白的牙齿在那一丝微弱的光线的折射之下显得分外醒目。在遗像的面前放着一个铜制香炉，香炉很小巧，炉壁雕龙画凤，做工精致，看上去价格不菲。可是香炉里并没有插着香。消瘦的身影一步一步地走到案几之前，背部遮住了从门缝透进来的光线，遗像上男孩的笑容顿时又显得模糊不清了。那个人站在祭案的面前许久，像是在默念什么，又像是在凝视着遗像，总之他就是那样一动不动地站着。好一会儿，那个人伸出了右手，轻轻地抚上了遗像，就像是在抚摸那个男孩的面孔，一下一下。接着那个人终于开口了，声音冷静：成，还好吗？一阵沉默之后，那个人的声音仿佛有些哽咽：
真的值得吗？
那个人停顿了一会儿，但是哪里有人回应他呀。
这是我第1431次问你了。
那个人说话声音不大，但是足以在小屋之内回荡。
你别嫌我唠叨，我再问30次就不再问题了。我相信到那个时候，你一定会明白我为什么会一直问你，一直问你。
风吹动虚掩着的木门，让射进阳光的光线晃了一晃，遗像上的笑容依旧。那个人说道：
哦，我又给你带来了一段故事。
他从大衣的口袋里拿出一个物件，又拿起了鸡案上的打火机。咯噔一声，打火机点着了火，跳跃的黄色火焰照亮了那个人的下巴，刀削似的下巴竟和对面遗像里边的男孩有些相似。物件和火焰慢慢的靠近，然后嗤的一声，物件着了， 瞬间一股焦糊的味道伴随着一股青烟在狭小的房间内部蔓延开来。物件很快变成了灰烬，落进了遗像前的香炉里。火焰灭了，房屋重新回到了黑暗里。那个人放回打火机，捻了捻手指。不知道你能不能听到这段故事啊？我查了很多传说，问了很多大神，才知道这样，把故事讲给你听啊。我的良苦用心，你能感受得到吗？那个人又回到了之前的姿势，站在那里，纹丝不动，像是在等待着什么。不知多久之后，那个人又开始抚摸遗像。听完了吗？感觉怎么样？你不要问我他现在在哪儿，他在他该在的地方。我只想问你，真的值得吗？好吧，好吧，我今天已经问过了。你好好的想一想吧，明天我再来问你，真的值得吗？不知道你看不看得见，我努力的寻找，努力的思考，努力的去做，你应该看得见吧？不为别的，只为了你，只为了该有的结果。那个人收回了胳膊，转身向木门走去，脚步沉重，像是寄托了万般的不舍。他轻轻地拉开木门，又回头向暗机上望去。光线把遗像完全地照亮了，遗像上的笑容似乎更加的阳光漂亮。男孩子咧着嘴，大方地朝他笑着，露出一口整齐的白牙，淡蓝的制服整齐而服帖，似乎更增添了男孩子的俊朗。制服的左胸是一枚徽章，一枚线条简单的徽章，简单的线条构成了一只威武的猎豹，跃然在胸口闪闪发光。法医秦明系列《天谴者》，作者秦明，演播骆驼。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感谢您的收听。